A B C D，
剪刀石头布，
欢乐学习，
让下课更有趣，
天天欢乐，
天天下课去
，Let's go，
大家一起
欢乐下课去，耶、
欢迎小朋友收听欢乐下课去，我是花儿姐姐。小朋友有没有看过大人在骑摩托车的时候的摩托车的样子呢？其实摩托车呢它有很多的不同类型啊。那花儿姐姐今天节目一开始跟小朋友介绍的是重机。重机它又叫做重型机车，它最主要就是因为个人的喜好，还有经济的考量，以及呢交通的需求，当然还有时代的演变呢有关的。那重机呢，它提供了比一般机车啊更强的一个动力还有操控力哦，那吸引那些很喜欢挑战的人去骑乘啊。所以像重机呢，它不止在一般的道路可以行走，可能呢在一些比较高速的公路或者是一些比较难走的路上，你都有机会看到重机哦。
在前头，世界在背后。
探索世界，掌握未来，欢迎来到科技新知时间。
好，小朋友，在我们今天科技新知的时间当中，花儿姐姐呢也是要介绍两个呢，它是我们在路上啊常看见的交通工具。那今天呢要介绍的第一个交通工具呢叫做摩托车。那记不记得呢，刚才花儿姐姐啊在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小朋友讲到，就是重机的由来啊。那重机的由来呢是依个人的喜好还有时代的一个变迁呢而来的。那摩托车跟自行车它又是怎么来的呢？花儿姐姐在节目当中透过大发明小百科这本书当中的介绍呢来跟小朋友聊一聊哦。好，小朋友，我们先来听摩托车。1885年，德国人哥特布利戴姆勒发明了采用汽车引擎的双轮摩托车，让人们的生活与交通便利性提高许多。现代的摩托车设计上不断的改良，以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求。有些城市型摩托车会将引擎设置在骑士座椅下方，使骑士能把脚放在前方大面积的踏板上，骑车时较舒适，而且大面积踏板也可以搭载小型货物。越野型摩托车一般则是设计成拥有能够爬山坡的大轮胎，并且装有大马力的引擎。好，小朋友，刚才花儿姐姐介绍的这个摩托车是不是很有趣呢？其实摩托车的组成零件呢，包括了像有引擎啊，然后还有化油器啊，排气管啊，车架，避震器，刹车，还有离合器，变速器，传动链条，轮胎，蓄电池，转向装置，灯具，喇叭，以及仪表盘等等啊。所以呢，真的是非常丰富的一台车子。但是在骑摩托车的时候呢，其实最近花儿姐姐生活周边有很多的车祸啊。那这些车祸呢都是因为在骑乘车子的时候啊，有这个所谓的视觉死角，所以呢没有注意到啊，然后呢就可能呢不幸的就是成为了 A1 事故。这个 A1 事故就是因为车祸而死亡的这样的一个事故啊。那花儿姐姐呢来跟小朋友来讲一下什么是视觉死角。那视觉死角还有这个视线的遮蔽呢，其实对于驾驶的人来讲啊，真的都是非常致命的啊。比如说呢，在骑这个机车的驾驶人，他因为这个车辆的构造或者是其他道路的这个障碍物挡住他眼睛呢看不到的范围，这就是所谓的视野死角啊，也就是刚才花儿姐姐说的视觉的死角。那另外呢，在照后镜的补助之下，可能他还是看不到的范围就是属于视野死角。好，那么机车驾驶人在骑乘的时候呢，一定要注意周边车辆的一个动向。那么在行驶当中可能会受到路边像比如说停放的车辆啊、公车啊这些障碍物的一个遮蔽，而造成了它静态的一个视线的死角。还有呢，因为行驶中的车辆可能也会导致它的一个视线遮蔽的动态的视野死角。所以呢，要提高警觉，好去预测可能呢会被隐蔽的，好刚才讲到这些呢障碍物的行人，好然后知道怎么去因应它。那通过路口的时候呢，如果左右两侧有视野死角的话，一定要记得车速呢一定要放慢，要适当的减速，直到可以看到这个清楚两侧的人车呢才能够继续的通行哦。好，那讲到这个视野死角哈，就是因为机车的体积比较小嘛哈，那行驶的这个稳定性呢也比较不好，那驾驶人的视野呢是比较低的，那视野很容易呢就聚焦呢在车前的道路中央的地方，就形成一个椭圆形状的视野，而这个忽略了横向的一个危险。那另外呢，在后照镜的一个补助之下，它仍然看不到的范围就是属于呢视野的死角。那另外呢，驾驶人他视野的大小直接会影响到驾驶人呢掌握了前方路况的一个能力哦，那也会影响到他行车的安全。所以驾驶人呢，其实在静止的时候，他的双眼的视野要达到210度。 那车行速度呢越快，驾驶人他的这个视野呢就会这个越行缩小，所以就会提高了他行车的一个事故风险哦。好，除了这个机车之外啊，像小型车啊、大型车啊，他们也会有这个视野死角哦。像小型车呢，因为它车身的结构还有环境的一个阻挡它视野的一个范围，那透过这个照后镜啊，或者是侦测设施，或者是摆头观看呢，是可以减少部分的视野死角的。那大型车因为它的座位更高，所以它的视野死角就更大，这个车辆后方啊是完全没办法看到的，所以必须呢要仰赖后照镜或者是其他行车的视野来辅助设备哦。好，小朋友，今天在我们的科技新知时间，花姐姐继续的跟小朋友来介绍《大发明小百科》这本书当中跟我们聊到的一些科技的新知啊。那刚才呢，我们讲到了摩托车，那花姐姐说，今天呢，我们要讲两个交通工具，第二个交通工具呢，就是自行车。 那自行车呢，顾名思义，它比这个摩托车呢来的轻巧一点，它不像这个摩托车啊，就是有这个电动这样子，或者是引擎的一个发动。那么自行车呢，好，它又叫做脚踏车，所以顾名思义就是用脚呢，好让它前进的这样子的一个车子。好，那花儿姐姐呢，先把大发明小百科里面的自行车里面的内容呢读给小朋友听，待会呢我们再来聊聊自行车会在路上呢遇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哦。自行车，自行车又称为脚踏车，它不需要耗费燃料与电力，因此始终被认为是环保又健康的交通工具。1817年，德国人卡尔杜莱斯发明了用手来控制方向的自行车，后来又有许多人帮忙改进自行车的设计，开启了个人便捷运输的时代。现代化的自行车发展出很多种类，包括速度很快的公路自行车，能够越野骑乘的登山自行车，适合长途骑乘的旅行自行车，能和同伴一起骑乘的双人与多人的自行车等等。好，小朋友，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大发明小百科里面介绍的自行车啊。那自行车呢，因为它不是用燃料或者是电力，而是用脚呢去脚踏，所以它的组成零件呢其实跟摩托车或者是一般车子是很不一样的啊。它呢包括有车架、前轮、后轮、刹车、避震器、座椅、握把、齿轮、链条、变速器、踏板等等。那有些自行车它还会加装车灯、反光板以及铃铛等这些配件哦。好，那其实自行车啊跟摩托车呢，就是一般人所谓的好，就是皮包铁。那一般呢，如果说我们是开车的话啊，就我们会说是铁包皮好，是比较安全的。但自行车跟摩托车呢，因为都是人去控制啊这个机器的，所以呢就是有点肉包铁的感觉啊。那肉包铁呢当然就是比较不安全的，所以刚才我们前面呢讲到了视野死角。那花儿姐姐呢接下来就是要跟小朋友说的，当我们呢骑乘自行车的时候，我们一定呢要跟大客车保持距离哦。哈，跟大客车保持距离不是只有自行车的一个要注意的事情，包括像摩托车啊或者是一般的小型的家用车都必须呢要跟大客车保持距离，尤其呢是在高速公路或者是快速公路上啊，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交通安全措施，就是跟大客车保持距离。一般来说呢，小型车跟大客车呢应该要保持不同的一个安全的距离。小型车呢应该至少要保持跟前车，就是车速2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啊，它的单位是公尺啊，待会花姐姐呢算给小朋友听。那大客车呢应该至少要保持跟前车车速20这样的一个距离，单位呢也是公尺啊。好，那安全距离它是怎么样的一个计算的方法呢？刚才花儿姐姐有讲到小型车必须要使用车速2的一个公式来计算呢它的安全距离。比如说车速如果60公里的话，那就应该要保持30公尺的距离。那大客车呢，因为它使用车速20的公式来计算安全距离，所以如果一样车速60公里的话，它就应该要保持40公尺的一个距离。好，所以呢保持车距呢真的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啊。所以小朋友，如果你骑自行车的时候啊，要听花儿姐姐说哦，你一定要避免呢跟大客车并行哦，你一定要选择比较安全的一个行驶路线。因为呢大客车，花儿姐姐刚刚前面有说它有视野死角嘛，所以如果你骑到它的旁边，它根本就看不到你，所以小朋友一定要跟大客车保持距离啊，要尽量的不要跟他太接近。那另外如果你过马路的时候呢，你跟大客车也要保持至少有 1.5 公尺的距离哦，你要确保这个开车的驾驶是看得到你的，那这样的话你才不会让自己呢置于一个险境之中哦。
里很棒，看桌道，看见我们还有好的话。
好，小朋友，今天呢花儿姐姐介绍的科技新知啊，就是摩托车跟自行车啊。那因为呢两个都是交通工具啊，花儿姐姐就不免的唠叨了一下，希望小朋友可以注意呢，就是视野死角跟跟大客车保持距离这样子的一个认知哦。其实呢骑自行车是很快乐的，很多人他们都很喜欢加入这个自行车队哦。那加入自行车队呢其实有很多的好处，比如说呢是可以增加骑乘的乐趣，以及提升的安全性，也可以学习呢骑乘的技巧，还当然可以结交朋友咯，以及呢享受团队合作的乐趣。所以呢很多会骑自行车的朋友，他们呢就会加入自行车队，让他自己骑车的这个生活呢带来很多的乐趣，安全、学习以及社交，当然最重要就是团队合作的体验哦。
池塘边的榕树上，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操场边的秋千上，只有蝴蝶停在上面。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等待游戏的童年。福利社里面什么都有，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诸葛四郎和魔鬼党，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嘴里的零食，手里的漫画，心里初恋的童年。总是要等到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概念的书都没有念。一寸光阴
小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花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信心跟行动哦。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改变世界吧。还有还有，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孝敬父母，友爱兄弟姐妹。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花儿姐姐祝福你。好了，各位小朋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我是花儿姐姐。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我们明天见。
阳光下蜻蜓飞过来，一片片绿油油的稻田，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条彩虹。